爱的时候，如果觉得说平淡了，或者没有光芒了，我就转身离开了。
很多时候并不认识我们自己生命的本质，我们才需要认识这一位神。
我就应该是这个世界的中心，这个小世界的中心。
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让你觉得在半年的时间里边你就决定嫁给他了呢？
当我先生完完全全没有工作了，那我呢就开始了养家的生活。
回过头去再去看这一路，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的生命根本不在我们的手中。
这里是心情不断电，欢迎来到心情会客室。
亲情的家人们大家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我是小芳，欢迎您又一次和我们来到亲情会客室。今天来到我们面前的还是我们的嘉宾小丽姐妹，我们欢迎她。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小丽。
感谢神，上次的节目当中呢，小丽给我们讲到了她在大学里边青春年少的生活，也讲到了她在大学当中情感的那些经历。当然她在陈述她过去的这一段历史的过程当中，也讲到了有一些她现在看来有很多值得总结，还有一些可能会对一些年轻的朋友们有劝诫作用的一些经历。今天呢，小丽还想跟大家把这一部分补充一些她生命当中的一些感受分享给大家，我们就来欢迎小丽。
好的，讲的都是青春年少的时候的事情哈。
是，
上次的时候跟小芳录完节目之后呢，我其实也好好的就是在神面前好好的思考了一下吧。一个呢就是说想要更加的了解到自己这一生在追求什么。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什么样的缘由让我那个年轻的时候会有像上周分享的那些事情发生。那我自己现在就感觉，一个是说呢，我也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一个成长的经历，基本上呢就属于一个各方面呢还是比较优秀的，那也是非常受人认可的，也是顺顺利利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经历。那么这个成长经历就把我慢慢的就是变成一个就是说非常自我，很骄傲的一个人，其实，那基本上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自己在自己的周围吧，我自己的身边呢，其实是给自己制作了一个光环吧，就觉得说，哎，你看我什么都挺好的，学习学习好，然后呢也很善解人意，然后有很多朋友，然后就觉得有那种骄傲在里面。那其实这个光环是自己给自己画上的吧。所以也就让我变成一个极其自我的人。那同时呢就是就想到那时候为什么会在上大学的时候有很多段的感情经历。回想到呢其实也是自己想要证明自己给别人看的一个东西吧。就觉得说，哎，我可以征服到很多的人，就是男孩子的心嘛，哈。那么这个也是会在我的身上就觉得说，也是在我这个光环上哈，更加添了一笔这样子。所以才会有觉得说，我恋爱的时候，如果觉得说平淡了，或者没有光芒了，我就转身离开了，直到就是说再找到下一段感情，觉得又给自己增添了光芒，因为我又征服了一个心嘛，对吧？然后呢，但是当我又觉得平淡了，或者是说觉得没有新鲜感了，或者是没有让我那种征服的欲望了，我就又觉得可以转身离开了。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我自己整个的一个成长的，然后让我自己的这个性格上面的一个问题的暴露吧。就是在这种想要证明给不单单是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周围的朋友家人，就是自己呢总是希望觉得说我不管做什么，我要是那个这个小的生活圈子里的这样一个中心，那么我要把我可以做的事情做到最好，包括 我可以去就是频繁的换男朋友，也是其中的一点吧，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暴露出来我那个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嗯嗯，那谢谢小丽，哇，这么深的一个挖掘哈，站在今天这个生命的角度回顾青春年少的时候走过的这些路程啊，能够看到就是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么做。那其实呢，是你自己一直觉得从小长到大，其实你一直追求的目标就是让你的父母对你满意。当然了，你确实也达到这个目标了啊，就是父母对你在各方面都是满意的。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惯性，你说我们是一种心境在影响我们，其实慢慢的这种心境时间久了就会变成我们的生命的一种品质，然后它会流露在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那也直接影响到了你在情感这个问题上，其实也一直是在竭力的去维持这样的一种地位，还有就是你所说的这个光环哈，然后也借着这个征服一个人或者征服另一个人，让这样的一种光环一种地位始终保持着。但其实这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对人对这个情感对生命的价值啊，一个错误的认知。但是确实在那个时候不认识神，青春年少，然后又有着这样的一种成长的背景，所以造就了这样的一种行为的方式，可能这些所做的事情产生的结果确实也给一些人带来了伤害。那我们今天是小丽是在这样的一个重生得救，跟随神也到了今天这个年龄，回顾我们那个时候的事情啊，能够分享出来，是给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也好，或是我们一些福音的朋友们也好，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并不认识我们自己生命的本质，我们才需要认识这一位神，因为我们是他造的，他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走在一条蒙福的路上。
是的，没错，小芳说的特别好。其实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吧，觉得自己尽管不是说整个大世界的这个中心，但是我要自己是在这个小的世界哈，无论是家人也好，朋友也好，那时候同学也好，就是觉得说我就应该是这个世界的中心，这个小世界的中心，那个时候我想我的心态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吧，所以呢就因为这样的心态，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做的很多事情，其实真的是很自私哈，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我的小侄女，其实她只有一岁多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呢就是由我爸爸妈妈带她嘛，对吧，那个时候我放暑假，然后呢回到爸爸妈妈的家，然后我的小侄女那时候也住在那边，然后她呢就是因为小孩她一岁多的孩子嘛，她就把我的一本书给撕了一页，但那时候我就打了她一下其实真的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挺令人发指的哈对方就是一个一岁的多的孩子，一个小婴儿，那我竟会因为这样的举动就非常生气，我就打了那个孩子，我就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呀真的是真的是就是自我到了一个一个地步吧，
闪烁，好像不停在诉说，千万人生命中悲欢离合的故事。
人生好像一台戏，剧终人散的时候，心中的盼望到永久。天越黑，夜越深。星星越照亮夜空，好像我心中的盼望越黑越闪亮，我知道有一天黑夜将成为过去，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照亮永恒的
什么人生命中悲欢离合的故事，人生好像一台戏，曲终人散的时候，心中的盼望都永久。天越黑夜越深，星星越照亮夜空，好像我心中的盼望越来越闪亮。我知道有一天黑夜将成为过去，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照亮永恒的盼望。
万家灯火在闪烁，好像不停在诉说，千万人生命中悲欢离合的故事，人生好像一台戏，曲终人散的时候，心中的盼望都永久。天越黑夜越深，星星
小丽姐妹，她经历了这个青春年少，经历了在大学里边的极端的情感，那最终她还是找到了她情感的归宿啊！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小丽姐妹来和我们谈一谈她的婚姻，她和她的先生是怎么样的进入婚姻的。
我和我的先生呢，其实是经人介绍认识的。
哦，
啊，那个时候也正好是我才结束了一段上面一段的情感，进入了这个叫情感的空档期哈。
哦，
然后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吧，
嗯，
然后就认识他了。嗯，那个时候我已经工作了，
嗯，
我们认识了。不是特别长时间，大概是半年的时间吧。
嗯，
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嗯，
那我的先生是一个性情很温和的人。
嗯，
先开始我觉得之所以打动我的话呢，是因为那时候介绍给我的那个朋友，
嗯，
给我的先生真的也是画了一个光环啊，就告诉我说他有多么多么多么的优秀。
哦，
然后后来我就认识他了。
嗯，
认识他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大概相处了半年的时间吧。
嗯，
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嗯，
那时候就决定一起的出国。
哦，
嗯，所以就是结婚就比较快一些。
嗯，这件事情上你没有再游离，也没有再打个岔呀，或者说再想想啊，再等等，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让你觉得在半年的时间里边你就决定嫁给他了呢？
这件事情其实呢，我觉得是有我自己的私心的哈。因为那时候我认识我先生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办出国留学了。
哦，
然后呢，我自己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梦想。
嗯，
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同样的一个理想吧，
对，
所以我们两个就走到一起了。
嗯，
但你要说我是不是当时我们决定结婚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100%的就觉得说是因为我爱他，
嗯，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在里面，就觉得说，
嗯，
哎，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理想，
嗯，
我们可以一起出国，
嗯，
那我觉得也有这个原因在里面。
嗯，
对。
嗯，
当然他本身也是一个性情非常温和的这样的一个人。
嗯，是，
脾气特别好。
哦，
对，是，也很包容我吧，因为，那个时候的我真的是一个非常要强、很自我，
嗯，
这么样的一个女孩子哈。
嗯，
我觉得也需要一个，很大度、很包容、很温和的这样一个男生，
嗯，
才可以接纳得了我。
哦，对对对对，感谢神给你预备的这个丈夫，哇，好像很配呀。
是哈，所以我们就等于是相处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吧，然后我们两个就结婚了。
嗯，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家都在外地嘛。
嗯，
我们工作的地方并不是我们就是父母所在的城市。
嗯，
所以我们就很简单的去办了结婚证，然后请朋友和我们的 同事吃了些喜糖，
嗯，
就是这样子了。所以我没有、哦、没有真正的去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婚礼吧。
啊、哦
嗯
哦，
对。后来结婚了之后，大概过了一年的时间吧，
嗯、
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出国了。
嗯、
对，
嗯，
啊，来到这边，其实说起来啊、有时候回想起来，刚刚移民到国外的那段生活，
嗯，
我就觉得其实也是特别幸运的哈。
嗯，
那时候尽管不认识神，现在回头想起来，其实都是神的恩典哈。
嗯，
挺顺利的，然后。
嗯
来到国外之后安顿呢、啊、因为原先也有朋友先到这边，然后就有朋友帮助我们租房子买东西、
嗯、
包括说去外面捡家具、
嗯、
对，然后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去哪里找工作哪里有社区的帮助，
嗯，
确确实实那时候朋友也给了我们特别大的帮助、
嗯、
也帮我们很快的就安顿下来了，
嗯嗯
啊，然后呢，我先生在这边呢，也很快的找到了一份工作。
哦，
对，那我的话呢，先开始到国外的话，想要继续读研究生，继续求学，
嗯，
但后来可能也没有特别的，就是说有这个要求哈、
嗯，
然后后来就无疾而终了，我觉得。没有那个迫切的说一定要再去念书的那种心愿
啊、哦、
啊，然后。也就后来就没有去读研究生，
嗯，
然后但是那段时间也是刚到国外嘛，
嗯，
那个时候也是有很多要适应的地方哈，
对，
记得刚刚来国外的时候也打了很多工啊、
嗯，
我记得我第一份来到国外的工其实是在麦当劳里面
哦，
做那个前台的那个
收银员哦，
对，那时候想的就觉得说我需要。来练习我的英文嘛？
对对。
那么作为一个收银员，那么你每天可以看到很多的客人，
嗯，
所以你就可以跟他们交谈，
嗯，
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确确实实做了一些各种各样的工作吧，包括说麦当劳，
嗯，
还有超市的收银员，
嗯，
还有去卖过煤气，就是挨家挨户敲门，
哦，
向对方来推销一个煤气的计划，
哦，
然后还去卖过保险，
哦，
对，做过很多各种各样的杂七杂八的工作吧，
哦，
尽管最终都是无疾而终了，但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宝贵的经历吧。
是是的，是的、
嗯。对，
那其实就是说，你做的这些工作是它能够让你帮助你很快的去适应在国外的生活，尤其是在语言上哈，确实是需要跟当地人的这种接触，才能够让我们的语言去真正的能够听得懂，也能够说得出来哈。那真的是很感恩。其实我知道，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比如说他们移民啊或者留学过来，马上能够找到工作的人并不是很大的概率，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那我觉得你们夫妇两个刚来很短的时间就能够找到工作，真的是神的恩典呀。
是，主要我觉得是我先生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吧。
哦，
那我的话呢，就是东边打打鱼，西边晒晒网，试试这个，试试那个。
嗯，
也是他给了我足够的空间吧，
嗯，
让我可以尝试下各种各样的东西。
嗯嗯嗯嗯。那其实，在你们两个人出来一起移民到国外打拼啊，真的是重新开始啊，适应一个新的环境，一种新的语言。可是我感觉到，就是你先生对你的那种包容、爱和接纳，就像你刚才讲的，给了你一个很宽松的环境啊，让你有一种安全感，可以在这个环境里边去尝试很多事情。
对，是的，是的。但是这种光景哈，
嗯，
没有特别长，是因为我先生后来他自己又想回到学校去念书，
嗯，
然后他就把他的工作辞掉了，
嗯，
他就全职的回到学校去念书，
嗯，
然后后来我就接替了他原先的工作，
哦，
也很感谢哈，
嗯，
那个时候的公司的老板说愿意当一个员工辞职了，
嗯，
说我太太她现在也在找工作，你要不要看看见见她？
哦，
这个时候那个老板愿意来用我，
哦，
我其实也是蛮感激的。
哦，
所以当我先生完完全全没有工作了，他就去回到学校读书了。
嗯，
那我呢就开始了 养家的生活。
哦，哎呀，真好啊，这是互相夫妻两个互相彼此的配搭哈，然后彼此的扶持，真好。
是是，那然后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也是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也是回到学校去念书了。
嗯，
所以就是我们两个人等于是按照我爸爸的话说，就是说到了国外又重新了进行了再次的，不能说叫改造啊，
教育教育再教育，
重新又出来重新又多读书
啊、
哦嗯、是是，
哎呀真好、嗯、啊。那之后你们两个人相继的是在不同的环境里边又重新的去读书，接受这边的教育。那之后呢，我相信这个就是又有一个新的平台了吧，对你们来说
啊、对，我想有的时候也在回想说那个时候来到国外之后重新去读书对于我一个人的这个发展来说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哈。因为其实我先生后来回到学校大学去读书，他读出来的专业并不是他后来真正工作用到的。
嗯，
那我就是工作呢是一直没有停的，所以呢我并不是靠的一个文凭然后重新就业或者找到工作的。
嗯，
但是我就觉得这种经历吧，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知识也好包括那些经历也好，其实还是对一个人，尤其是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对
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
嗯
所有的体系都是不同的，这样一个地方其实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嗯，
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是，
所以就是一个比较软性的，就是一个资本吧，就是觉得说你是积累了这样一个比较软性的这样一个资本。
嗯，
不一定是说是一个就是很硬性的，或者是说你可以拿出来说我凭着这张文凭我去找的工作、
嗯、
或者是我凭着这张文凭我去升的职、
嗯、
我凭着这张文凭我去比如说涨工资或者干什么。
嗯，
没有这样子的、
嗯、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软性的一个资本吧。
嗯，其实我觉得你这么讲也没有错、嗯、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这就是人生的一段经历啊。我们的人生其实都在上帝的手中哈，今天我们看哈、
嗯、
一路走来每一步都有神的恩典和他亲自的带领，而这个带领呢就是每一次我们身上的这些经历哈，不管是愉快的也好是痛苦的经历也好，其实他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着非常非常美好的祝福，直到我们真的进入到神里边的时候，我们回过头去再去看这一路，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的生命根本不在我们的手中，是在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上帝的手中掌管着我们的生命。
是的是的，真的是，尤其是当我们认识了神之后，
嗯，
再回想我们过去所走的这个点点滴滴哈，
嗯，
经历的点点滴滴所走的这个每一步啊，就觉得真的都是掌管在神的手里的。
嗯，那就是说你们之后也其实两个人又都经过了这个教育以后，我相信你们一定是有了更好的工作，然后呢就有了一份更稳定的生活。
对，是的是的。
嗯，
就是基本上就是算是走上正轨的这种吧。
嗯，
那么在国外的生活也是，就是你找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
嗯，
也可能做上一些年，
嗯，
你当你积累了你的工作的经验，
嗯
那么当有一个更好的机会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换一家公司，
嗯，
那么你的薪水也会慢慢比原先有所提升。
对
你的职位也可能比原先要有所提升。
嗯，
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这种比较正常的稳定的，或者是说很普普通通的这样一个工薪阶层的这种
生活。
对，
对，那如果我们要是故事停到这里哈，好像呢小丽的人生就是这样了，对吧？就像正常的人每一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这样普普通通的日复一日的年日，但是其实上帝在他所定义拣选的儿女的生命里边不会是这样，让我们安舒在这样的一种安逸的生活里边，以为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一天天的老去，以为世界就是这样，明天太阳还会照样的从东方升起哈，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好像就是这样的平静安舒的度过，其实不是这样的。我相信在小丽未来的生命里边，神在他在母腹当中的时候已经定义要拣选他，就一定会在他的生命里边让他真正的遇见这一位神。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回来听小丽给我们讲述她是怎样遇到这一位神的。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